昨天在，对不起啊，太大了，真的。昨天在我们San Jose的主的母堂，有我的母校基督工人神学院举办了一个基督徒教育大会，主题呢是讲到属灵的传承。那会里面的信息当然讲到什么是属灵的传承，怎么样做好一个属灵的传承。大会的主题讲员是 keynote speaker， 是我们很熟悉尊敬的 Hans 牧师。他的信息就讲到传承的重要性，还有他所看到传承的这个必要性，还有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传承。那他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这个传承呢就像一个接力赛跑。接力赛跑呢至少是四个人哈，在跑一个长程的哈。那他说这个传承呢像接力赛跑里头的这个棒子，他说这个接力赛跑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他说甚至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棒子，这个棒子在浇的时候如果是落地的时候会怎么样。有的规则是说你们就全队出局了，就不能再继续参加比赛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呢，在前面跑的人当然要跑得很快啊，免得落后，但是真正最重要的呢是最后那一棒那个选手。如果大家看过奥运比赛里面的游泳啊，我们美国的这个奥运游泳队常常那个最后一棒都是游得怎么样，都是游得最快的，前面输了后面可以追上来。但所以这整个属灵传承呢其实是一个，我给他讲叫做棒棒相传，人人忠心，最后达阵。这个是我讲的，不是 Hans 讲的，他的中文没这么好。说到属灵传承呢，这个旧约的整个历史里面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传承的过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神顾念拯救很多次，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每次拯救以后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呢，最多一个世代吧，以色列人马上就悖逆不信神。例如摩西曾经带以色列人出了红海，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一到了旷野，如果大家读过出埃及记就知道，他们马上就开始埋怨抱怨连连，不相信神的带领跟旨意。比如说约书亚带着十二支派攻打进入迦南，他们得到了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一个世代之后就怎么呢，就进入了士师记里面一个恶性的循环，百姓就堕落，然后呢就被邻邦倾压，然后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一个士师的领袖把他们拯救出来，可是呢接着又发生同样的循环，而且是每况愈下。到了大卫建立了以色列王国，算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全盛时期，但是他传位给所罗门王以后，所罗门王就得罪了神，整个国家马上分裂成南北两国。这南北两国的两边各自的在位的王没有几个是好的，是归向神的，就算中间有一个好的出现，接着就是一个坏的，所以最后南北国都被灭了，然后这个王室贵胄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成为了亡国奴。我们周五团契最近刚刚查完了尼希米记，这个尼希米记差不多是旧约一千年历史里面的最后的阶段。前面的十二章我们查起来的时候令人振奋，这个属灵复兴背景讲到，上次在去年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你帮我转一下好了，讲到这个尼希米奉神的差遣回去重建城墙，但我上次也打过这一章的投影片，他们52天的时间经历了很多的挑战，敌人的讥讽、攻击、阴谋，还有内部的泄气、贪心、恐惧，52天之内他们却把城墙盖起来。百姓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神的恩典，他们就主动的要去听律法书，他们要敬拜耶和华神，当时他们百感交集，又悲伤又喜乐。 然后他们也随同当年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以后，神要他们来庆祝祝棚节，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他们也把自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生命连结，同时在敬拜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也承认自己跟列祖的罪孽，然后他们最后跟神立了一个确实的约，这是经文上说的写在册上，而且还签了名，在9:38。哇，这是一幅多好的一个属灵复兴的景象。可是我们今天接着要看的13章却急转直下，这个属灵的传承在旧约的最后的阶段仍然是一个失败。在我们看这段经文来仔细了解一下他们失败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失败，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仰望神。主耶稣，我们都是承受你救恩的人，我们也奉你的旨意要去把你的救恩传扬，做你的见证。在我们做传扬之人之前，我们也都是一个承接的人。求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以色列人既然承受你这么大的恩典，为什么他们仍然失败，他们又如何的失败。求你在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来学习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主来带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请大家来打开尼希米记13章，我们来读几节的圣经。打开了以后，我来读给大家听，尼希米记的13章。我要从13章的前面一节哈，12章的47节最后一节来开始读，我们就先读到13章的7节。好，打开了以后，12章47节，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以色列人，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啊，13章1节，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迎接以色列人，并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的神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了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以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利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亚什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一件恶事。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接下来后面的部分比较长哈，我们在一边讲到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在属灵上失败的3件事情一一的再提出来分享。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尼希米在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做了12年的省长啊，我看这个哦，所以他做了我们前面的历史我们就不多讲了，OK， 所以这张图就讲到尼希米重建城墙的时候呢，这个年份其实也都有，差不多是主前445年，然后他做了12年的省长呢，就是尼希米记前面那几章。他在那边重建城墙，复兴以色列人的这个灵命，然后呢在12年之后他就回到波斯王那边。好，这里讲到说他回去是433年，主前433年，然后第6节说过了多日。这过了多日呢，学者就认为说这个多日大概应该是比较长一点啊，至少8年吧，或许是12年，那我们就假设他是12年。 为什么说这个年份不太清楚呢？这个尼希米，你看到第十三节的十三章的第六节开始，他变成一个第一人称写的，这变成他重新再回头写他的回忆录了。因为大部分的人觉得说，哎呀，尼希米12年的时间重建了百姓，然后他一回去，过不多日哈，过没有多久，怎么他一回来，这情况完全变了样子？这个他们认为说不可能，百姓在尼希米回去，这个到波斯王那里，短短的时间马上就灵性急转直下，任意妄为。所以大家就说他写不多几日。那所以圣经学者也认为说，不会吧？他只去了一年吗？这个马上这个人心就这样大变了。其实这个是可能的哈，因为人实在是很软弱的。当年百姓出了埃及，也是一进入旷野就忘了神的拯救之恩，开始埋怨试探神。好，那我们就讲说尼希米回来了，他就发现百姓从一个复兴的局面转变成一个堕落偏离神的局面，不遵行神旨意。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个百姓的失败和尼希米的三个纠正。所以13章7到14节是第一回合，他发现大祭司以利亚什和多比亚不只是结亲。大家如果记得，这个多比亚是之前尼希米建城墙时候的敌人，跟尼希米作对。他们两个不但是结亲，还勾结盗用圣殿的库房。大祭司以利亚什用圣殿中一个大房子让他的亲戚多比亚当作私人的使用。那个大房子原来是收藏神的儿女们供应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所需要的奉献，就是我们刚刚读的12章47节。现在反而给他们的仇敌做私人的使用。第8节，所以尼希米就立刻采取行动，甚为恼怒，就把多比亚一切的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第9节，他就说吩咐人洁净这屋子，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所以这个地方失败的是什么呢？有句话说，这个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使人怎么样，绝对的腐败。这个大祭司以利亚什他是大祭司嘛，掌管圣殿，他的权力是很大的，他把这个公器私用，私相授受。而这个情况在今天是不是也一样发生呢？人性就是这样的一个带着罪恶的。大家如果知道台湾有这样的一位总统，韩国也有总统，在他们当权的时候就发生了贪腐的事情，然后被下在监狱里面。但是并不是说基督徒的圈子里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在韩国还有什么其他的国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一个我们的太好的见证哈，所以我不仔细的讲这些故事。不过你有兴趣，你回去请这个谷歌的这个搜寻引擎帮你搜寻一下，你大概可以看到找到这样的事情。他们都是在登到侍奉的高峰的时候，在财务方面、在权力上发生了软弱跟跌倒的事情，使神的名受了亏损。我记得上个周末，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的宣道年会，这个李秀全牧师他说，他在6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送给他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大家记得吗？哦，大家都记得很好了 ，finish well， 也是祈勉他的先生在他的人生侍奉的最后的关头。他今天已经快80了哈，所以不短了。60到80，这个 finish well， 当时他好像很开玩笑的说，不是叫善终，我忘记他后来怎么翻译的。那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翻成终善，终身为善，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得救称义，行主耶稣所要我们所行的善。这样的大祭司的自私恶行，所以利未人当得的份就没有人供给他们，所以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都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 这些侍奉神的人没有办法养生，就回到自己的田里自己来维生。大概也是因为大祭司这样的贪腐，百姓就不奉献了。无论如何，尼希米就会就斥责官长。这个时候百姓也不奉献，所以库房里面也没有供应利未人，这些歌唱的在殿里面侍奉的人也就回家去了。所以尼希米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就是你们没有照顾好利未人，也就是等于离弃神的殿。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教训也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照顾好我们的这个牧者们啊，在神殿里在神家里面侍奉的人呢，等于我们就是离弃了我们的教会，离弃了神的殿。所以尼希米就把他们利未人这些服侍的人召回来，重新在公义造就复职，然后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又重新送入库房。然后尼希米又派祭司派其他的人管理库房，派中信的人做分配，让祭司们各在其位各尽其职，也得到了供应。我最近几年在国内认识了一些的校园宣教士，他们都是很年轻就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全时间来服侍主。他们的机构非常严格，就是如果你是全时间奉献侍奉主呢，不但是他自己，他的妻子或者他是姐妹，他的先生呢，他们要全家一起来侍奉，就是不让他们出去打工，不让他们去外面担任什么职位来赚取一些生活的需要。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完全靠的这个奉献，靠的募款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本来他们单身的时候，因为很年轻啊，一个人吃饱就全家吃饱了，所以呢他们银行里就算没有很多存款也勉强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年纪越来越长，他们就娶了太太或者嫁了先生，有了孩子，负担就越来越重啊。那募款如果不足的话，就可能会有全家吃不饱的现象。那这里说，如果我们没有照顾好服侍的人，服侍神的人，就等于是离弃了神的家嘛。当然这些宣教士他们是没有一个教会来供应他们的，所以呢他们也没有一个教会来帮他们收取奉献。所以我稍微把这个引申一下，也许可以说，我们若是忽视了这些宣教士也好，或者是我刚刚讲的校园宣教士或者一般的宣教士，那我们可能是忽视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事工。这些都是在前线做主的精兵，在征战的人。耶稣说，第十章四十二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在马太福音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耶稣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要去看看周围人的需要。那这些人当然不只是宣教士，也是盼望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小子们的需要。那我心里想到小子，我就想到这一群可爱的忠心的年轻的校园宣教士，他们在前线的服侍。当时我认识了他们以后，回来以后也跟我们弟兄姐妹有些分享啊，也建议弟兄姐妹对他们有些个人的支持。那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做了个人的这个承诺，所以如果你曾经答应支持他们呢，请你不要忘记啊，每年还是继续的奉献给他们。如果有弟兄姐妹也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侍奉跟支持啊，参与支持的话，你可以跟我或者跟韦赤成弟兄来联络。所以第二件百姓失败和尼希米的纠正的行动，就在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讲到百姓们犯了安息日。安息日是十诫里面的一诫，犹大人在安息日呢做酒、搬运、做生意，这些外邦的推罗人甚至也住在耶路撒冷。所以第十六节他说，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跟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安息日做买卖，而且跟外邦人做买卖，十七节这个尼希米就采取行动，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呢？贵胄是有钱的人，所以他们在安息日也不放弃做生意，难怪他们有钱呢。 干犯的安息日，然后第十九节，尼西米就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就把门关上，不让他们进来，完全不让他们在安息日做生意。不仅这样，他还派人看守，免得有人就偷偷的进来。那这些做生意的人是不会放弃的，这个赚钱的生意总是有人做的。他们这些做买卖的外邦人就伺机而动，他们就在城外面扎营，随时准备要进来。所以尼西米就又采取了另外一个行动，警戒他们，你们不能在城外住宿，你们等机会溜进来吗？你如果进来，我就下手拿办你们。所以经文上说，他从此以后呢，就把这些外邦人做生意的人就赶走，他们就安息日不再来。然后他就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守城门，安息日使安息日为圣。安息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动词 Shabbat 是一个停止或者克制 self control 停止。神禁止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工作，为了要他们安静下来纪念神的创造和祖先出埃及的事迹，在二十章出埃及记跟申命记第五章，这一天以色列人要把工作停下来，静心在神的面前仰望神。有一位神学家说，安息日是一个放下我们的支配欲，我们可以 control 自己， control 自己的生命或者 control 自己的日子，这种支配欲也不要被周围世界的文化所同化。守安息日呢，在学习让神来照顾我们，让神来 take care of 我们，放弃我们在生命中好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角色。这里的贵胄这些有钱人，他不肯守安息日继续做买卖，要赚更多的钱，可以说是叫利欲熏心，忘了依靠神，也不顾自己属灵的状况。另外神学家说，安息日令我们转向神与天国，安息日神要我们静下心来转向天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坚持，我们需要一个安息日，这是一个恩典。安息日让我们的属灵健康，也让我们的情绪健康。我最近在一篇讲道里听到一个牧师说，有一个大家可能都上网去买过的一个店，叫做 B&H Photos， 有没有人去过这家店？网上我也去过这家店买东西，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背景。这家店呢是一个犹太人开的店，一般人都会号召说我们的店是 24/7， 对不对？24小时都开放，一周7天开放。你看他们的网站，我昨天特别去查了，它是 open 24/6。所以我拿这个例子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说，啊，没关系啊，他礼拜天不开店，他们是在纽约的第37街开了一个 superstore， 70,000尺的这个规模的店面。店不开门，他网上可以开门啊，所以也不能算是安息日休息，他们就是安息日休息。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网上是开放的，也可以 check out 的，但是呢安息日那天是不会出货的，就没有人会去帮你处理你的订单的。他们这样子做了很久，历史他们从1937年好像就开始了，每天有5000人进他们的这个 superstore 在纽约。他说每个月大概有1200万的人上他们的网站，所以他们坚守安息日，不像一般人觉得说，我要是礼拜天，他们是礼拜六了，他们是犹太人，就会失去了做生意的机会，失去了竞争性。他们还是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扩大。那你去看他的网上，有蛮多的一些有名的杂志，有名的这个 technical 方面的，就是技术产品方面的一些评论的网站，都称赞他们是一个非常一流的商品的电子商品的这个销售商，所以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做不到。他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见证。你要是有机会去，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就在谷歌上面打 B&H Photos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网站，这就是他们的网页。他们这边还列了一些他们的节期哈。有逾越节等等，他们也是休息，都是 close。 所以我守安息日其实对百姓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百姓们就放弃了这个安息日使他们的属灵健康的一个机会，能够转向神的机会。接下来第三件的失败呢，是这个23到31节，百姓的失败是说他们跟异族通婚。第23节说，以尼西米见犹大人娶了雅实图，雅实图就是非利士人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甚至他们的儿女说话已经开始说外邦的话，这已经越来越严重，已经影响到下一代了。不会说犹大的话，照着各族的方言，尼西米再一次的反应，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并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百姓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在这里还用所罗门的例子做提醒，所罗门都被外邦女子所引诱犯罪啊。所罗门登基以后，后宫的3000妃嫔啊，也这个跟外邦人，后来甚至跟外邦的妻子们啊，妻妾去拜他们的神。所以他说，我岂能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甚至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时，刚刚一开始就是他犯了这个滥用权力的罪，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他的孙子成为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所以尼西米就把这个大祭司的后代也赶了出去。如果我们想以前，从前在第8章的时候，他们曾经向神签了名啊，要立约遵守。在那个时候，我讲到上次讲到，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命跟当年进迦南的时候的这一群以色列的第二代连结在一起。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的第二代进迦南的时候，神就在生命记里面，比如说在民数记他们被数点啊，我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在民数记的时候，那一群以色列人被数点，那在尼西米记的时候，这个尼西米也数点他们。然后呢，当时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生命记里面就告诫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有很多的外族外邦，这里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有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他们是带着一个使命在那里的，当时的一个使命，这些人以色列第二代进了迦南地，这些回到耶路撒冷所谓的渔民，他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要在耶路撒冷他们的故乡重建以色列的这个大能的群体。所以他们这样的放纵悖逆，当然让尼西米非常的心急，他就采取了断然的行动。我刚刚提到汉斯牧师啊，大家也记得他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啊，有一本书叫 China Hans， 他好像在讲道的时候也分享过，他有一个见证，很美的见证啊。他说他曾经跟神立志，因为他说他要全时间侍奉神，才14岁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全时间侍奉，然后他17岁的时候跟神做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怎么样呢？我就把他的这个内容读一下，顺便跟大家讲一讲，这汉斯很想把他那一本英文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所以呢，我就在帮助他做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翻译的稿子都给了我，所以我在他的稿子里面就拿到一个中文的翻译。他讲到17岁那年，他在中国的沪岭，沪岭是在哪一省啊？还是沽岭？江西还是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有大批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是宣教士的子女，他们在一起度假，他当然也是宣教士的子女，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有很多时间相处。其中有一个姐妹叫做 John， 是我父母好朋友的孩子，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这个 John 这个琼性格很开朗， 很快就成为男生们眼中的焦点。有一天下午，大家一起从外面玩回来，忽然这个汉斯说他有一个念头，他想说他现阶段跟女孩子之间的友谊会不会拦阻了他完成神对他生命的计划。他说他3年前就决定要献上自己跟随耶稣啊，那是已经14岁的事。我对我的决志是非常认真的，也不想让任何事情影响他对我生命的带领。我发现我跟我差不多时候决志的一些好朋友，这些弟兄们已经渐渐的动摇了。他们问题的初始点就是和他们女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使他们渐渐远离神。所以我意识到，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们身上，是不是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但是我不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呢？他就向神祷告，主啊，我今天向你起誓，我在二十五岁之前绝对不谈恋爱。那时候他17岁，他说我为什么要说25岁呢？我也不知道哈，但是我确知不论如何，这个誓言将成为维护我生命的一堵墙。我不希望任何事物拦阻我走在神给我的计划当中。于是他就花更多的时间，不是去跟姐妹们交往，而是在神的话语上。这段时间他与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叫迪克·西里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有一天这个宣教士就给了他一个挑战，你要不要这个夏天把腓立比书背起来哈？他对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呢？然后故意讽刺他说，你大概没办法。所以他当时说，我就很坚定的说我要做到。所以他就开始背，那个夏天呢，他就把这104节背起来。但是过了几年，他到美国来，他都进入了 UCLA 哈，洛杉矶的加大。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女孩子，校园里面有上千的女生哈，这个情况跟中国不太一样啊。中国宣教士的子女到底是少数，然后这些女孩子有金头发的，有棕色头发，有红色的头发，然后也有蓝色、棕色、绿色的眼睛，美女如云啊。但是神极有恩典，提醒了他的誓言，抱着使命感，他就坚持了这样的誓言。他也挣扎过，他说他跟主说，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起誓的时候才17岁啊，我也没有预想到会有今天在 UCLA 的情况啊，放我一次吧。但是神很温柔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让你起誓，是你自己愿意，你向我立志，你说你不希望任何事物阻挡我在你生命中的带领，你还记得吗？不论他怎么争辩，他还是回到神教导他关于启示的话。神里面是教导你启示，最好是不要启示哈，启了誓你就要遵守。所以我很清楚记得《生命记》是23章21到23节说，我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好，所以他心中对于神的话语敬畏，他也不愿意去违背。所以他说这写回忆录的时候，他说我确信这个誓言保守了我，使我在大学期间没有因为感情的问题而远离神。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当时尼希米对这些以色列渔民他们的使命可能会因为异族通婚而受影响。后来汉斯说他23岁认识他现在的妻子 Alice，还没有25岁的。后来他怎么样到了25岁才正式的交往，怎么跟 Alice 结婚，我想你回去看一下他的自传。所以这3件事情如果我们总括来看呢，第一件事情呢是一个权力欲，就是一个大祭司他掌管圣殿。第二件事呢是一个钱财欲，就是这些贵胄呢要继续做生意。那第三个失败的地方是情欲，他们看到了异族的女子愿意给他们投婚。所以这个三个挑战其实是常见的， power money 还有 sex 常常是也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我记得过去20年在教会有3次读尼希米， 记，大概都是在教会职堂的时候。我在教会时间大概就是经过三次的职堂。尼希米记如果只写到十二章，那不是太完美了吗？我们从这十二章去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接受神的差遣，然后在百姓中间大家齐心同力，发挥恩赐，做神的器皿，然后可以披荆斩棘，彰显神的能力与恩典。可是为什么尼希米记要有这第十三章呢？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完美的前面的这个叙述，要把它加上一个不太好的，把这个 happy ending 变成一个不太好的 ending？ 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本来想说尼希米记查完了，我是不是来这个讲一篇道，把这个尼希米记做一个总结啊？那最好的大概就是把前面的十二章拿出来讲了。哇，这个尼希米算是圣经里面少有的领袖啊，没有施展什么太多的神迹能力，几乎没有神迹吧。他能够带领会众完成这样的使命，所以就算一般的属事的课程来当做这个领袖训练啊，也是蛮好的一个 case study。加上十三章，在他做省长十二年以后离开不多十日，百姓的失败呢，就加在整个尼希米记的后面。如果你觉得哦，那尼希米还是做了很对的事情啊，他在做领袖，他纠正他们所有的错误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尼希米记后面不久呢，就有另外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其实更写出了百姓在尼希米十三章纠正他们以后，仍然是继续的败坏。《马拉基书》讲到这个百姓悖逆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啊。他们毁了三个约，祭司之约、列祖之约、婚姻之约，还写了他们的六大过犯。所以我们想想这个整个旧约哈，这写的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一个悖逆子民的图像。所以我们想想整个旧约到最后是一个神与人的一个破裂的关系。当初开始创世纪的时候，神经过呼召亚伯拉罕要重新恢复他与子民的关系，可是最后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悲剧的结尾。然后在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经过四百年神都沉默无语，他再也没有差遣先知来传达信息。以色列民族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面，根据历史家的考据，其实经历是更加的悲惨。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就到了福音书的开始的时候，耶稣按照旧约里无数的预言，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带来一个好消息传给万民。所以我们周五团契很明智的查完了尼希米记，没有继续去查马拉基书哈，要不然就很 depressing 哈，越来越 depressing。反而我们就开始去查，马上开始查马太福音哈，大家已经查过的第一章，耶稣降生的他的。家谱，然后谈到他的降生啊，所以整个旧约基本上也都是指向耶稣啊。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人可以重生，获得一个属天的生命；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旧约百姓的属灵传承一再失败的一个厄运，因为罪恶的捆绑，因为世界的引诱，可以得到翻转。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致的指向耶稣，他才是唯一的拯救。我刚讲到当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这三件事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会遇见的挑战。失去了对神单纯的信心，因为权力欲，因为钱财欲，因为情欲。但是我们今天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就感谢主，除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还有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常常会提醒我们想起神的话，主耶稣的话，提醒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呢，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如果我们不听话的时候，耶稣也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传承里面，也许我们 都还谈不上去传这个棒子，但是我们都是承接这个棒子的人，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力赛跑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天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不失足跌倒，更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个棒子也丢了，也掉落了。最近我听到 John MacArthur 这个南加州的这个 Masters Institute 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他的一篇讲道，他也提到一个类似的信息。他是说我们在属天的道路上奔走的时候，要有一些自己心理的准备，哈，我们叫思想准备了，用国内的这个话来说，那我们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这些挑战。我就分享其中的两个，我觉得蛮有帮助的。他说第一个，我们心里要永远记得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不已经不属于自己，耶稣基督用重价买回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保罗甚至说他是耶稣基督的 slave， bond slave， 奴隶。他说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对父亲，我们对主人都是只有完全的顺服，何况这位父亲，这位主人是一位三位一体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神。第二个，他请我们注意的要记得的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我们每次如果任性的时候，如果我们跌倒，我们失败，我们得罪他的时候，都是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受损伤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的神心里难过，让圣灵要为我们叹息祷告的时候。当然他的爱是永远长存，他也永远不与我们隔离，但是我们做儿女，做奴仆，应该不愿意也不忍心去伤害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父亲或者说是主人。我最后讲一个比较是我自己的经历来给大家做个结束哈。我儿子在世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在天家了，他小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叛逆的一个孩子，那叛逆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不上学的。那其实我对他是蛮严厉的，我算是一个蛮严厉的父亲啊，对他这个责骂呀，这个罚处罚呀，都做过了，但是他是脾气很犟啊，他就是不听话了。所以有一次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好有一天晚上我就带着他，我们就到一个公园里面去，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我就跟他好好的讲，我就说我不是在责骂他了，也不是在说我要处罚你，我是跟他讲我的 feelings。 我说你这样子让不只是妈妈，让爸爸也心里很难过。我说为什么你不听话，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我那时候其实蛮软弱的，所以我讲到后来其实我说眼泛泪光。那我儿子就一直看我，他一直定睛看我，然后他还不讲一句话。但是从那个以后啊，他就变得很柔顺了，非常听话。然后呢，因为他一直把我当作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一个很严厉的父亲。后来有一次，他写了一个小小的文章哈，因为每次他很喜欢写文章哈。他讲到说我的父亲像什么，听起来会觉得很好笑。他那时候还很小，他说我的父亲就像个香蕉，外面那个皮是很硬的，里面呢是软的。所以他的心就转变了，因为他觉得原来他可能觉得父亲是严厉的，他觉得说我犯错父亲就是责罚我。但是那一次以后呢，他发现说他这样做其实是很伤父母的心，然后他说其实父母的心也是柔软，所以他就开始愿意柔顺，他也知道父亲母亲是爱他的。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说我们如果是走偏了以后，如果我们背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损伤了与神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啊。其实神的心是柔软的，他当然不是像香蕉，但是呢 做个比喻来看，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怎样做他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回应他不 care， 或者我们甚至倚仗的说他反正是爱我们的，他一样会容让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想到，这关系不论如何是受了损伤，他的神的心是会伤心的。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见证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我们用这个 John MacArthur 的这两个做我们的心理准备哈，面对挑战，面对引诱，面对这个可能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用爱来回应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穿上救恩的军装，我们拿着你给我们的使命的棒子，在你的道路上奔走的时候，求你引领我们，求你每天每天把恩典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有高涨的信心，有完全的顺服，我们在这个主的道路上奔跑，我们为你打那美好的仗，也盼望我们在这个传承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传的人，我们是成的人，我们要传你的福音，我们要传你给我们的使命的棒子，但是先让我们做一个可以承受你的救恩，能够承受你使命的一个人，让我们也成为这整个赛跑里面的一个称职的选手，让我们在一起做这样接力赛跑，我们同心同行，跟弟兄姐妹一起奔走天路的时候，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到那天见你的时候，你可以称赞我们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到你的家里来享受你的宴席。我们愿意今天早上虽然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传承的失败，他们在旧约的最后，他们虽然是得罪你，他们还是没有回转，但是也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恩，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我们外邦人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这与神和好，在你的里面我们都得到了永生，有一个新的生命来走这样的人生道路。谢主，我们把今天你所宣讲给我们的信息，求我们都记在心里，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